下午的时候，地主告诉大家说，明天机器的主人把机器令给别人了，今天晚上有月亮，看得见干活，大家要把这垛麦子当夜打完了。因为这样，所以机器的铮铮声、麦秸的沙沙声、轮带的嗡嗡声，比先前更连续不断，更老不停顿了。苔丝只低着头不停地工作，一直到靠近三点钟快吃点心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往四周看了一眼。只见亚雷德伯又回到地边上，站在栅栏门旁的树篱下面。他见了他并没觉得怎么惊奇，德伯老远看见他抬头看，就一面朝着他飞了一个吻，一面望着他殷殷勤勤地直摆手。这种动作是对苔丝表示，说他们两个先前的争吵现在已经化为无事了。苔丝只重新把头低下去，小心在意地再也不往他那边看。于是下午的时光慢慢地过去，麦垛越来越低，麦秆垛越来越高，一袋一袋的麦子也都装车运走了。到了六点钟的时候，麦垛差不多只剩的和肩膀一样高了，不过原先那一垛麦子虽然已经让那个贪食无厌的机器吞下去了那么些，但是还没打过的麦捆还是好像没有数似的。那些打过的麦子全是由一个男工和苔丝填到机器里去的，并且大部分都是从苔丝的手里经过的。早晨的时候麦秆垛还没有踪影，现在居然就变成一大堆，好像那架红色嗡嗡的大肚子怪物一面吞食麦子一面排泄麦秆。一天之内天上老不断的有云彩，黄昏将近的时候却有一阵像愤怒的日光，那就是狂暴的三月所能有的夕阳，从西天散出来，射到那些历尽筋疲汗流满面的工人脸上，把他们的面目映成红铜的颜色，同时射到妇女们飘动的衣裙上，使衣裙变成无光的火焰，紧贴在他们身上。所有的工人没有一个不腰酸背痛汗流气喘的，往机器里添麦子的工人累得身疲手懒，苔丝只看见他那块红色的后脖子上满沾着尘土和麦糠。苔丝自己仍旧站在他那岗位上，他那发红出汗的脸上满是麦子的碎屑，他那白色的布帽子上也让碎屑弄得变成了棕色。女工里面在机器上面占据这样一个位置，随着机器的转动而震动的只有她一个人。从前马林和伊茨有时还和她替换替换，现在麦垛低了下去，她和马林伊茨就隔开了，不能再替换了。机器老颤动不歇，他全身上没有一条神经不受震动的，把他弄得简直怔了一般，他两只手的活动自己都全觉不出来，连他自己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大知道。伊茨在下面告诉他说他的头发散了，他也没听见。原先脸色顶鲜明的人现在也都渐渐变得面无人色，两只眼睛都显得抠搂了。无论什么时候，苔丝只要抬起头来，就老看见那个越堆越高的麦秆垛顶上站着只穿衬衫的工人，趁着那北方灰色的天空高高耸起。麦秆垛前面就是很长的红色举重机，仿佛雅各看见的梯子一样，举重机上打过的麦秆源源升起，好像一条滚滚上涌的黄色河流，都喷洒在麦秆垛顶上。苔丝那时知道亚雷德伯一定还在这儿老远看着他，不过究竟在哪个地点他说不出来罢了。他在这儿很有借口，因为等到回头麦垛快拆完了的时候，麦垛底下剩有许多耗子，要把他们都打死，所以那时就有以打猎为戏的各色人等，不是雇来打麦子的。有些文明人带着小猎狗和奇怪好玩的烟袋，有些是粗鲁人拿着棍棒和石头， 都来帮忙。但是还得再干一个钟头，才能拆到麦垛底儿藏耗子的那一层。那时阿布随旁巨人山上的夕照已经消失了，同时三月里的蛋白月亮就在对方米尔寺和沙兹金那面的天边上升起。别的女工有时喝一点酒助助力气，唯有苔丝自己因为让小时候家里的光景吓怕了，滴酒不敢沾唇，因此工作到最后一两点钟的时候，马林替苔丝担心，但是他又离苔丝太远，不能跟苔丝说话。苔丝呢，仍旧挣扎着工作下去，因为要是他应不起这份差事来，那他就得离开这儿，保不住饭碗了。这种失业的可能性，要是在一两个月以前发生，他一定能够处之坦然，也许还会觉得如释重负呢。但是自从德伯又在他身边追随以后，这种情况却成了他唯一的恐惧了。分麦捆和填麦子的人已经把麦垛弄得很低很矮，地上的人都能和麦垛上的人交谈了。正在那时，苔丝没想到东家格洛杯上了机器，对他说要是他想去会他的朋友，他就去吧，他可以打发别人来替他。他心里知道这个朋友自然是德伯了，这一定是那位朋友先跟农夫说好了，所以他才有这种退让的举动。但是他却摇了摇头，仍旧继续工作。后来到了逮耗子的时候了，大家都动起手来。原来麦垛渐渐往下低矮，耗子们也都跟着渐渐往下逃避。等到后来，他们全都挤在麦垛底儿了。在他们最后的逃难所叫人发现了的时候，他们就都在平地上四面逃散。只听得喝得半醉的马林忽然尖着嗓子大声喊叫起来，大家就知道那一定是有耗子跑到他身上去了。别的女工为防止有这种可怕的情况起见，都用种种方法来防护自己，有的把裙子折起来，有的把身子站高了。那只耗子结果总算弄出来了，那时狗也叫，男人也喊，女人也嚷，有的咒骂，有的跺脚，一片杂乱，好像魔鬼在魔宫里一般。就在这种扰乱之中，苔丝把最后的一捆麦子解开了，机器上的圆筒渐渐停止了，机器的声音慢慢停住了，苔丝也从机器上走到地上。他的情人原先只看着别人捕打耗子，现在立刻就走到他身旁。
你到底想怎么着？连打耳光羞辱你都打不走你吗？
苔丝只能声微气弱地说，他那时已经疲乏至极，连大声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要是我会因为你说的话做的事生起气来，那我就真太傻了。你瞧你的小胳膊小腿抖得那么厉害，你现在真跟一个流过血的小牛犊一样的软了。你自己也不是不知道你这种情况，本来自从我来到这儿以后，你可以什么都不必干的，你怎么偏要干，偏要这么倔强呢？不过我已经质问过那个农夫了，说他不应该用女工使蒸汽大麦机，女工本来不应该干这种活，好一点的农田都没有用女工使蒸汽大麦机的了，她也不是不知道。现在我送你回家去吧。
好吧，你要送我你就送吧，我倒想过你来求我嫁你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我已经结了婚呢。我本来老认为你是个坏人，其实你也许比我认识的那个你好点儿。凡是你好心好意对我做的事儿，我都知情，不是好心好意做的，我一概都生气。有的时候我很难琢磨你的用意。
即便我不能把咱们两个从前的关系变成合法的关系，至少我也可以帮助帮助你。我这回帮你一定要顾到你的心情，绝不能像从前那样。我那一阵的宗教迷现在已经过了劲儿了，不过我还有点人性，至少我希望还有点人性。现在苔丝，我拿男女之间一切强烈温柔的感情起誓，你信我好了。
我这点家当准够让你跟你父母弟妹吃穿日用的，只吃穿日用还用不了了呢。只要你信得过我，我准能让他们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你心经见他们来着？
见来着，那时他们并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我这是碰巧才在这找到你的。台斯当时在他寄寓的那所小房外面站住了，德伯也在他身旁停下来。清冷的明月从园篱的树枝间斜眼瞅着台斯疲劳的面目。
别提我弟弟妹妹了，别把我弄得一分力气都没有了。你要帮助他们，上帝知道他们需要帮助，你就帮助他们好了。不必告诉我，不过我还是不要你帮助，还是不要。你的东西我一概不要，不管为我自己，也不管为他们，我都不要。
走到门前，德伯并没陪他进去，因为台斯跟那一家人住在一块儿，一进门里，一切都是公开的了。他到了屋里，在一个洗衣盆里洗了澡，跟那一家子一块吃了晚饭，这些事儿刚一办完，他马上就琢磨起来。他走到靠墙放着的桌子旁边，在自己独用的一盏小灯的灯光下，热热烈烈地写道：
我自己的丈夫，你一定得让我这么称呼你，即便这样称呼你，会让你想起我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女人来惹你生气，我也非这样称呼你不可。我自己的丈夫，我现在一定得哀求你来救救我的苦难，我没有别的人可以哀求。安吉呀，我现在受的诱惑太大了，我不敢说这个人是谁，我也实在不愿意写信告诉你这种事，但是我却是老依靠你的，我依靠你的情况简直你都想象不出来。你能不能趁着现在还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以前，立刻到我这儿来呢？我知道你不能，因为你离我那样远。不过要是你不能到我这儿来，也不让我到你那儿去，那我想我就非死不可了。你给我的这种惩罚本是我应当受的，这我很知道，是我很应当受的。你对我发怒很正当，很公正。不过安吉呀，请你不要尽公正，请你多少慈悲一点吧，请你不必管我该不该受你的慈悲，快回来吧。要是你回来了，我情愿死在你怀里，只要你能饶恕我，我死了都甘心。安吉呀，我完全是为你活着的，我太爱你了，因此虽然你离开了我，我也不怨你，并且我知道你当时一定得找到一块农田。你不要以为我会对你说刻薄话或者牢骚话，我只要你回来，我没有你简直就没有生趣，我这亲爱的人，哦，一点生趣也没有。我工作也不要紧，只要你肯写几个字给我，告诉我说我就来了，那我就等你，安吉，并且还高高兴兴地等你呢。咱们两个结婚以后，我的宗教就是在思想上和外貌上都忠心于你，因此就是有人冷不防对我说句奉承话，我都觉得对不起你。难道你现在就半点儿也没有从前在牛奶厂里那种心情了吗？如果有的话，你怎么能老不理我呢？安吉，我现在还是使你发生恋爱的那个女人，不错，还是一模一样。我并不是你从来没见过的那个使你厌恶的女人。自从我遇见你以后，我的过去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的过去已经完全消灭了，我又变成另一个女人了，又从你那里得到一个新生命了。我怎么还会是从前那个女人呢？你怎么会看不出这一点来呢？亲爱的呀，只要你有一丁点自负，只要你能够自信，你有一种力量能让我前后变成两个人，那你也许就肯回来找我了，找你这个可怜的妻子了。在我正浸在爱巢里的时候，我曾相信你能永远永远爱我，那时我有多么傻呀，我早就应该明白那种情况不会落到我这种可怜的人身上。 不过我伤心，不但为的以往，并且还为的眼前。你想一想，你老想，我老想，老看不见你，我心里该怎么样难过？哎，我心里成天成夜，就没有一时一刻不难过的。如果我能让你的心一天之内像我这样疼上一分一秒，那也许可以让你对我这样一个孤单无依的人生出怜悯的心来了。安吉呀，别人还都说我怪好看的呢。也许我还好看，不过我对于我的容貌却不宝贵。我愿意有这种容貌，只是因为这种容貌是属于你的，只是因为我也许至少还有一样东西值得为你所有。我对于这种情况感觉得非常的强烈，所以碰到有人因为我好看跟我起腻，我就用布把我的脸裹起来，好像绷带裹伤一样。只要别人相信我，我就老这样办。哎，安吉呀，我对你说这些话并不是对你夸张，你一定知道我是不会夸张的。我对你说这些话只是想要让你到我这儿来就是了。要是你真不能到我这儿来，你能不能让我到你那儿去呢？我先已经说过，现在正有人麻烦我，强迫我，要让我做我不肯做的事。当然，我是丝毫不肯屈服的，但是我却老担心，害怕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故，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我又因为有了头一次的错误，所以现在一点儿也没有保障。关于这一点，我不愿意再多说。一提到这一节，我就非常的苦恼。但是，如果我这一番再掉到了可怕的陷阱里而堕落了，那我这一次的情况比我头一次的可就更坏了。哦，天哪，这种情况我简直不敢想。你让我马上到你那儿去吧，要不，你就马上到我这儿来吧。只要我跟你住在一块儿，就是不能做你的妻子，就是做你的奴仆，我也甘心，不但甘心，而且还快乐。我只要能靠近你，能看到你几眼，能自己觉得你是我的人，就满足了。因为你不在这儿，所以我觉得阳光之下没有一样值得看的东西。地里的白嘴鸭和青鸟，我现在不喜欢看了。因为我想起那个跟我一同看他们的你，我怎么能不难过呢？我不论在天上，不论在地上，也不论在地下，都不想别的，只想你，只想跟你见面。我自己最亲爱的，你来吧，快来吧，快把我从威胁我的大难里救出来吧。你这心都碎了，而仍旧至死不渝的抬死。